我们韦瓜城老心呢，那么他的话呢，老人家的话呢是这个圣人的44世这个后代啊。那么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穆勒氏的这个卯辽里边呢，那么我们道祖太爷是两家的血统啊，就是我们道祖太爷呢是属于我们这个赛典池老爸爸的后代。赛典池老爸爸的话，他是27世圣医，那么我们道祖太爷呢，他是44世圣医。那么他这个血统呢是属于这个长阿玛的血统，就是知道的话呢，在历史上有怎么个历史啊，就是忽必烈的话呢攻下了这小亚细亚以后，把乌兹别克这个国家给灭了啊，还族的话全部杀了，百姓也杀了，用人头的话堆成金字塔。那么恰好杀到这个赛典池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杀他，就对他非常喜欢啊，留在殿前做大将军。根据传说呢，那么这个四太子的话呢，他是归信的伊斯兰啊，所以在战胜以后呢，回到了燕京，就现在的北京呢，他就不拜主庙。正因为不拜主庙呢，被贬到就是充军到长安，就现在的西安啊。那么皇后的话呢，不舍得四太子充军，所以的话呢，就叫赛典池的话带太子充军，那么到了这个长安，在长安的话任什么呢？任平章政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一个省长，或者说一个这个中央的特派啊，这个管理者。那么他到了那边呢，生下了两个儿子啊，和5个女儿。两个儿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两家的这个老祖，就是我们道祖太爷的老祖和这个花氏太爷的老祖。这两家马的话呢，都是属于长安马，就是现在说的西安马的后代啊。那么在元朝灭完了以后呢，那么当时候杀明朝的话是杀这个元朝的官员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官员的话叫空街空巷，一条街杀官，一条巷杀官，不留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是从长安的话逃出来，那么逃到接州呢，就是我们道祖太爷的这个接州嘛，后来改名武都，就称为武都嘛。逃到循化呢，就是花氏太爷的循化嘛啊。那么这两支人逃出来以后呢，他们有生活的这个着落，因为原来的话有饷啊，有这个政府的给的钱，有皇帝给的钱。那么后来不官也没有了，田地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所以逃出来以后呢，只能够做生意为生，所以就到了南京啊和其他的地方。那么南京的这两支人马的话呢，就称为的话高石坎、柳树湾、应天府的马啊。那么还有在固原的马的话，也是叫柳树湾的马，那基本上都是这个长安马的后代。那么从历史的追溯呢，就知道的话呢，一边的话呢是属于尔三的后裔啊，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道祖太爷是44世圣医呢，是从尔三尼一边的圣医呢，要提到尔三这边的圣医，那就是阿里扬的后代啊。因为道祖太爷的母亲呢，他是属于的话阿里扬的这个后代，那么阿里扬的后代呢，从班辈上比较小一些啊，所以算起来呢，我们在哈塞尼这一边呢，道祖太爷是44世圣医，那么在阿里扬这一边呢，就是哈山这一边呢，是属于54世圣医，要知道这个事啊。就从这个情况看来的话，就知道的话呢，他这个传书里边的话呢有一个出入，那么在另外一个传书呢，说是属于35世这个哈塞尼的后裔啊。这不管怎么说呢，从这些证据上证明了一个事呢，就是沾了我们圣人的伪辽眼，沾了我们圣人的损耐体啊，就是从各方面的话呢有了一个显现。首先就讲呢，就是伪官成老喜啊，我们道祖太爷的话呢，他的道号是称为伪官成老喜啊，就是真主庇护的人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叫穆罕默德昭飞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道祖太爷的经名，叫穆罕默德昭飞。昭飞什么时候受迫害的啊，就是受迫害的穆罕默德。然后还有一个字号呢，叫伊布拉希姆的水利亚，叫中国的伊布拉希姆啊。所以就知道的话呢，就是我们道祖太爷呢，他的道号呢叫伪官同拉西，他是真主庇护的人啊。他的经名呢叫穆罕默德昭飞，受迫害的穆罕默德啊。他的字号呢是叫伊布拉希姆的舍菲水利亚，就是这个中国的伊布拉希啊。就明白的话呢是怎么一个情况，他是这个青年计较的 人的第一辈的导师，在中国第一辈的导师。如果从哪个史班地的教门算上呢，那是在也门的第七辈导师啊，穆罕默德乌本扎伊尼，那这下的船的第八辈。那么就讲了，就是这个未见的这个预言在哪呢？就是在于这乌本扎伊尼啊，乌本扎伊尼的预言，就是相传呢，韦国成老师，就我们绕祖太爷呢，在那边朝了九个赫尔兹，已经不想再回到中国了。那么有一天的话呢，穆罕默德问莱尼呢，就把道主太爷叫到了面前，说你必须回到中国啊！你的陕西子，你的陕西的，你为主到寻生的地方呢是在中国。第三句话呢，你63岁的那年，你必须回到你尊贵的家啊！那么道主太爷回来以后呢，果然的话呢，灵验了这一段预言啊，就是在63岁的那一年呢，那道主太爷回到了他自己尊贵的家啊。因为他来说的话呢，几乎是身无分文啊，在抄他的家的时候呢，来敲他的门，包围起来敲他的门呢，他就去开门，因为他穿的衣服非常的褴褛，非常的这破旧，所以把他当成是一个下人啊，就冲到了后院里边，冲到了堂屋里边去，没有管他，把整个家收完了以后呢，只收出了54个铜板啊，所以就回过来就问他说是。这个人到哪去了啊？他说就是我了，他们根本不敢相信啊，怎么会是这么样子，穿着衣服穿那么破烂的人呢，他们不敢相信啊。照他们的想法呢，像这样一位人的话应该是家产万贯啊，怎么只有54个铜钱呢？因为我们道主太爷的话，当年的话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每一文钱的话呢都使用在塞布林那些政府的道路上啊，每一年黄河泛滥，那么小孩的话，孤儿的话，他都收养了啊，都领养了啊，叫达斯坦尼们大家都领养了，他的钱财的话费在了抚养孤儿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费在的话引领人们的话呢走在伊玛尼上啊，所以在他没有什么钱财的积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那么证明了第一个预言的话呢，是他尊贵的家中出事，是出在他尊贵的家中。如果这些人开了门以后就冲到院子里边去，冲到他的堂屋里边去呢，他完全可以把门反锁着的话离开啊，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等候在他尊贵的家中啊，接受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陕西子的路，是吧？这是一个预言的实现。第二个预言的实现呢，就是说的话，你必须回到中国啊，你因为你的陕西子是在中国啊，那么这是说明的话，他的归落的话是归落在中国，他的归落的话是为主寻道的归落，他归落的岁数的话是63岁，他归落的这个开始的遭难的地方是他尊贵的家。那么这个预言的话呢，在回国多年以后呢，的确是在乾隆46年呢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一点呢，证明了一个事呢，就是这个古兰经的铭文啊，真主对圣人说，高赖你说，而廖命呢拉我廖坦而勒木呢，我所知道的是来自于真主啊，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啊。这个证据呢，就证明的话呢，这个乃个十班地的这个传承的教门呢，它是属于的话圣传真道啊，地的乃病啊。那么这一条的话呢，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有没有真主使他知道呢？那乌本莱你不可能预言出那么非常契合于事实的那么一个预言来。那么就讲了，这个当迁到了这个接州，就是迁到武都以后呢，就遇上了这个天的大旱啊，久旱无雨，所以在这时候被迫的话呢，从这个接州，就从武都呢，就到了这个定西县的这个官川。那么住在哪呢？是住在这个内官营啊。后来的话又因为的话呢生计所迫呢，又迁到了马坡。那么我们道主太爷呢自幼就丧父啊，就是父亲的归主了。那么他是跟着这个祖母啊，跟着祖母的话呢，这个由祖母带大啊。由于生活所迫呢，后来又迁到了河州，就是宁夏的大西关。一直到9岁的时候呢，他的祖母归真，又由他的二祖父的话呢来抚养啊。所以我们的道主太爷呢，他从小就是个野蹄满，一个孤儿啊。那么他跟我们圣人的话呢，从小是孤儿的话呢，沾了这么一个手代替。那么就讲到就是曹法之的事，这就在 1736年啊，就是我们道主蔡元17岁的这一年，有的传述的是12岁啊。那么我们道主蔡元呢，就跟着他的二祖父啊去草海寺啊。当时候的话，由于贫穷的情况呢，所以非常艰难，是步行去草海寺啊，是走着路去草海寺。路线呢是先到了云南啊，后来到了九龙江啊，后来到了爪哇国啊，以后的话呢遇上了龙卷风，然后他这个我们道主太爷二祖父就失踪了。那么我们道主太爷的被龙卷风刮到一个地方呢，落在了地上呢，那么有一位这个神医啊，就把他送到了也门的这个首都撒那啊。那么在撒那的话静静的处了这个9个月，然后的话又把他送进了学校，然后又叫他坐禁3个月，伊阿提高夫啊，整整的话连续的3个月。那么先后在那边的话朝过9遍的海旨啊，那么9遍海旨以后呢，那么才叫他的话回到中国，就是在他最不想回中国的时候，想在那边居住下去的时候呢，那么就叫他回中国。那么这个预言呢，那么就是第一条啊，当你63岁的时候，你必须返回你尊贵的家中啊。那么证明的话呢，他的话呢是在63岁的时候寻到啊，他的寿岁是63岁。说你的话必须回到中国，就说的话呢，他的话呢啊，必定的话呢是在中国的话呢这个寻到啊。说你的陕西是在中国啊，然后说的话，你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就提炼啊。那么我们道主他也曾经3次的话呢提炼过，那么3次的话最明显的耳聋就是借助真主，以真主的全能，以我们圣的闪佛二全这个勤奋呢，那么真主的话啊开解，而且真主的话是他的话转危为安啊。最明显的一次呢，就是河州城的话被黄河泛滥的水所淹，那么这时我们道主在城墙上看了以后的话呢，大家都惊慌失措，有的哭，有的话呢求其真主，有的话呢这个已经是蛮不知所措。那么这个我们道主太爷呢，就凭着这个口话呢，那么呼喊了啊，凭着真主的这个全能，凭着圣人的勤奋，凭着这个也门的五本宰尼这个末日世子的散败骨呢，那真主开解了啊，化险为夷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然后我们这个知道胸中式的证据在哪呢？就是我们这个韦瓜从老师道主回来以后呢，那么就认识了一个这个富人，一个很富裕的人啊。他的话呢有一个放羊的人啊，他每天的话呢都是把大饼做好以后呢，让他早早的去带去的话呢去吃大饼啊。那么他就对这个富人说的话呢，你的话把它减少一点啊，减少了以后的话又叫你增加一点啊，那么最后的话就证明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这个心里面想的话，就是哎呦，给我那么多的大饼，我每次都吃不完，就把它扔了啊。心里面想这个时候，抱怨这个时候的大饼就小了就不够吃了。哎呦，说咱们这个饼子太少了，不够吃了，下次送来的又多起来啊。在连续几次以后呢，那么这个富人的话呢，就知道了这个中间的奥妙啊，所以的话呢，他就跟随在了这个教门之上。还有的话呢，就是在一次耳麦里的时候啊，那么当时有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他改信了伊斯兰教，跟随了韦瓜从老师。那么在干耳麦里的时候呢，他就心中的话就想到了他的偶像啊。结果的话呢，道主太爷的话呢，在事后的话就质问了他啊，说怎么会有两个主宰呢？啊，他说我向真主求说，的确我在耳麦里中想起了那个偶像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证据。那么还有一个证据呢，就是在兰州啊，那么有一家人听说海之宝宝回来了啊，那就请他的话呢这个去吃饭啊，吃汤圆子。那么心里边就计划好了，就是每一个汤圆子上都比斯米勒写都下一个彩斯密，然后的话看这位海之宝宝知道不知道。那么道主太爷到了这一家人的家里边的第一计划就说今天吃的是彩斯米果呀，你们大家多吃一些。那这家人哭了啊，从此的话走上了公修办道的道路。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在官川的时候啊，有一位三耳灵，他练板多藏词的时候呢，他就少练了一遍斯波哈拉阿巴迪拉巴迪，少练了一遍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到太爷的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的话呢不练三遍只练两遍呢？哎呀，他说我为了要来看你老人家，所以我就忘了练了一遍啊。那么后来这个三耳铃的话呢，他在这个板多的练藏词里边呢就烦恼了啊，就是一下的话呢，他这个就像死去一样啊，除了轻微的呼吸以外呢，已经是这个烦恼飞拉啊。这时候的话呢，就被他的门人呢把他活埋了。那道主他也知道了以后就说，哎呦，你们怎么把一个烦恼意的人的话给活埋了啊？这就是知道这个事。第四呢，就是一个跟随的人呢来到了道主台，道主台用拐杖指着说，你朝东走啊。他就日夜兼行，一直往东边走啊。肚子饿的时候呢，这个喝一点水啊，一直走到这个沙漠啊。走到沙漠以后呢，他就听见有马蹄的声音啊，就听见有一个人就呼喊啊，毛料啊，说我的毛料啊，就呼喊，他就应答了这个人。后来就听见的话呢，这个杀人的两个强盗啊，就说，哎呦，这个地方的人很多呀，啊，不对不对，赶快跑！结果的话呢，这杀人业或者强盗的话呢，就逃走了啊。然后他回到了我们这个伟光堂道主面前呢，就说了这件事。道主太爷说的话呢，的确的话呢，你救了我的一位门人啊。那么这个事情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当时候呢，有一位的话呢是跑口外，就跑新疆的一个跑生意的人啊，他在这个沙漠里边呢啊迷路了啊。迷路就斜在沙漠里边，那么强盗的话呢就认为是好机会到了，准备抢劫的。他看见强盗骑着马儿来的时候呢，已经无救了，所以他就呼喊了，求真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他就喊毛料啊，那么这个门人的话就答应了他。那么敌人一听的话呢，强盗一听的话，怎么会有人应答呢？所以就认为的话人很多，所以吓坏了就跑了，所以他得了平安。那么还有在天水的泰州有一位这个阿訇，就是吴阿訇啊。这个吴阿訇的话呢，他在练这个苏波尔呢练少了一遍，那么也照样的话问他，他也说的话是为了赶来见你啊。一个门人的话呢，他的话呢练了几遍啊，那么道主太爷的话呢他知道，而且的话他单面的话就直问他为什么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值得我们这里进行参悟，就知道的确的话呢，这个未见的事呢是在真主的权力之下啊，就说慢战呢人也是反而在回忆的彼此厉害，任何人只要有口患啊都可以搭救人啊，任何人有口患都可以知道未见啊，因为真主是困佛养库的主啊，真主是为所欲为欲所欲为的主，真主是这个叫有就有的主啊，摩利金纳，真主是全病的主啊，是这一点呢任何人不能够质问真主。那么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道主太爷就预言了乾隆46年和49年的灾难啊。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要把它讲明白了啊。就46年呢，乾隆46年、49年的灾难呢，它关键的是说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云南古城老祖呢，连续的话呢做了3次梦，梦见一位老人呢叫他去念经啊。第一次做梦他不以为然，第二次做梦呢他就非常重视，第三次做梦呢他觉得他必须的话呢要这样做，所以他告辞了他的父母啊，离开了古城啊，就到这个寻求他的五师塔，他的老师去念经。到了成都以后呢，看看房子并不像啊，所以我又往北边走，最后走到兰州，就发现跟梦境里边的房子的话相近啊，结果照着梦境里边的这个景象呢，就找到了道主太爷的家。那么到了道主太爷家的时候，恰好的话呢，道主太爷的一个女儿的话呢归主了，他就来到了啊，所以道主太爷说的话呢，这个悲哀的话失去了，欢乐的话到来了啊，非常欢乐啊。那为什么原因呢？那么往后边看就知道了啊，因为这古城老祖的话呢回来的时候呢啊，那么给他安顿了几个事，说你的话你回到云南去啊，怎么回来做什么呢？说你的话做不要本钱的生意啊，说以后的话你的弟弟的话你要关照你的弟弟啊，怎么一件事情呢？是提前的话呢这个预言的事啊。到了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道主太爷全家遭难，两个儿子的话呢，讨郎老祖、鲍母老祖呢 因为害怕在内地杀了以后呢被人们所反抗啊，怕引起这个激化这个造反，所以的话呢就先从军后杀害。那么从军到云南以后呢，那么鲍母老祖的话被杀害了，连同随行而来的99户人呢都在鲍母井被杀害，没有留下一个小孩，也没留下一个人啊，这也知道。那么这个讨兰老祖呢，他是被古城老祖的话用儿子所换啊，就是云照，就是这个古城老祖子换弟，用儿子换的兄弟。怎么叫子换弟呢？就说的话呢，道主太爷是把古城老祖收作他的儿子啊，所以的话呢讨兰老祖是他的弟弟啊。那么古城老祖的儿子的话呢和讨兰老祖的这个岁数差不多啊，所以叫做子换弟啊。独前阴城之功，这是在我们讲的赵氏孤儿的这个传说里边，阴的话呢是一个人，城是一个人啊。他们我这个赵氏这个还族的话被杀害的时候呢只剩下一个孤儿，那么阴的话呢把这个孤儿就缠到了自己的家中啊，把他自己的儿子的话砸死在李陵碑上啊，那么就包庇了这么一个赵氏孤儿，把他悄悄地收养了。后来事情败露以后呢就追查这个孤儿，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呢把这个孤儿交给了陈这个人啊，然后的话呢他自己也撞死在李陵碑上啊，这是赵氏孤儿。那后来赵氏孤儿的话呢重新恢复了他的王位啊，要知道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段故事。独前阴城之功呢就是把赵氏孤儿救下来啊，这是阴，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啊，扶持他的话呢恢复到他原来的还族的位置，这是成。那就是古城老祖一个人的话做了两个人的事情啊，就是怎么一个事。那么下一句呢叫做塔兰抚平凉而全折胜之地，什么意思呢？就单的话呢平凉的人知道了道主太爷的后人呢还没有死，还有讨兰老祖还在云南，接着的话呢很多人都悄悄的话呢从平凉从其他的地方的话朝云南走啊。但见到了讨兰老祖以后，讨兰老祖就哭了，说你们没有口唤来啊，我只是一个后人啊，我没有那个品级啊，你们赶快回去扶持平凉太爷啊，要不然的话不给你们口唤啊。结果这人回去了，回去了以后的话又有一些人来，结果讨兰老祖就把他们骂回去了，你们谁再来的话呢我们今生不给你们口唤，后世的日子的话呢要跟你们的话都打这个官司啊，要控诉你们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们不敢再来了。那这一件事呢就是保全了两件事，一件事要是满清的皇帝知道道主太爷的后人还活在云南呢必定斩草除根啊，另外一边呢平凉太爷的跟随的人如果都从云南跑的话呢，那么平凉太爷马上就遭难啊，遭到杀害，遭到镇压啊。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是独权呢这个就是把这个折胜之地折衡烈的这杆旗帜之地的话呢给保存下来啊，这就是在这个历史里边的话呢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再往后边再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兰州城的话呢以前啊就道主太爷的话最先是被抓到兰州城，那么抓到兰州城以后呢，那么我们道主太爷的一位这个干女儿叫赛丽曼，就带着500个妇女穿白带白骑着白马去救道主太爷啊。那么这一件事情把它回溯到原来的时候呢，就是黄河泛滥啊，有个小女孩呢爬在一个树桩上啊，飘在水里边，那么道主太爷的话把他救了上来啊，把他收作了女儿，叫做起名叫赛丽曼，从小就教他骑马射箭。以前敖红说的话呢，妇女不能骑马，妇女不能射箭，哎，道主太爷说管他们说不说啊，照样骑马射箭。如果当时候的话呢还不是这么做呢，他不可能带500骑兵去救道主太爷，是吧？有的敖红说是不合教法啊，道主太爷就笑了，就让他不合教法了啊。到后来的话人们没话说，因为这个赛丽曼的话带着500骑兵的话去救道主太爷，那道主太爷为了顾全广大穆斯林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呢，所以叫他们立即退去啊，不要这个攻这个城，来跟他们见了一面啊。在见面的时候呢有一段话叫低头忧道弱抬头喜日升啊， 那么从这个里边就暗示了这个什么事啊，就是我们云南老三太乙啊，这一些一系列的事情啊，这这个话就很清楚了，都是在有预言性的东西。那么当退出以后呢，五百骑兵都被中了埋伏，全部的话呢都陕西的都牺牲了，是吧？要明白这个话。那么所有妇女牺牲了，怎么还会有现在的这个京城关的这个陕历们的这个坟墓呢？因为当时候的话，被杀的妇女的话，连同马全部丢下了黄河，啊，其他的这些尸体的话，这些马都被黄河水给冲走了，只有陕历们这个姑太的这个古来布的话呢，衣服的袖子啊，被黄河边上的这个树给挂住了，所以没有被水冲走。那么三天之后呢，那么这个寻找这个这些人的时候，只找到了陕历们一个人的古来布，其他的都被黄河水冲走了，所以他们把他悄悄地葬在了京城关啊。这个历史的话呢，就要知道，说在他们上啊，没有害怕，也无忧愁啊，说投靠主啊。如果真主意愿的话呢，30年后，我又将像太阳一样啊，从东方升起。那我的伊斯兰呢，又将的话日夜兴盛，并且扬撒在各个边藩。那么这一件事情的话呢，它是预言了30年以后，就塞德贡拉啊，观音的话呢，这个在横列的第一次的这个恢复和兴盛。那么再往下边说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13太乙的三件事。第一件事的话呢，你们知道，按照清朝的这个所记录下来的这个历史呢，洪洛府是九族连诛，就是洪洛府的话呢是全部杀光啊，叫做鸡犬不留啊。相传的话呢，就是当飞鸟飞过洪洛府的上空的时候呢，都开枪用火药枪把它打下来啊，所以整个洪洛府的话呢已经是不存在有人烟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洪洛府还是穆斯林，还是我们自己的教门？那中间的话就有一个机密啊。那首先知道为什么洪洛府出事呢？因为当时候的话，这个西安，就当时的长安呢，这个对回回的这个迫害相当深刻，有理无理40大板啊，甚至有些事情的话呢，受到各种的迫害，连生活的生计的话都没有了啊，就说是要欺负谁就欺负谁，要杀谁就杀谁，没有什么烟可生了。所以白眼虎的话就带着穆斯林这个大宋的话呢，起来这个反对满清造反了，那么被打败，他的残部的话呢，一些西老带幼这些家属的话都逃向了洪洛府。那么我们十三太乙是处在的话呢，对穆斯林的一种亲情啊，对这个这些这个人的一种这个感情呢，所以把他们给收留下来。但收留下来了以后呢，那洪洛府的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呢，就到处夸奖，说是我们十三太爷的话呢是疏财仗义啊，是这个义气凛然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泄露了，让满清的话呢官员所知道啊，所以镇压这个我们这个十三太爷呢就成了定局啊。所以他是同情的话呢这些被迫害的这些革命的人，这些白眼虎的人啊。那么事先安排的话，白眼虎到国外去啊，就把白眼虎给留下，他自己的话走了寻找的道路啊。如果当时跟白眼虎一块走，他可以脱离这个地方，得到平安。但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话没有走啊，而是的话呢把白眼虎放走，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洪洛府的话要是强攻的话是攻不下来的啊。那么我们就是满清的使臣的话呢和十三太爷这个谈的话，只要你们全家的性命，九族连族的性命，就可以保全的话呢其他回回其他的这个人的性命。那么我们这个十三太爷的话是为了保全的话这个穆斯林大众的这个生命啊而的话呢这个就义的，要明白了。所以308口人九族连族啊，他自己是250刀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割到250刀的话呢，这个归族没有哼一声啊。你明白的话，就据说呢，耳朵鼻子裹了，舌头裹了，眼皮裹了，眼睛挖了，十个手指头脚趾头给裹了，一直到最后的话呢是开胸破肚啊，车薪拉肺啊，才这个断气，但是没有吭一声，没有哼一声。所以我们这个大太爷在写了一个就是正月十三的这个格言里边的话呢，就是凌迟而无声， 就是被千刀万剐，但是没有一点声音啊。这个精神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是什么情况。那么怎么洪洛甫还是自己的教门的人呢？那么就从道士记事经里边的话呢知道了一个东西，就是一天的话四爷八的耳麦里啊下来以后呢，那么这个十三太爷就大家候一下，叫大家等一下候一下啊，所以大家等着一会儿的话呢就来了啊、一些人，两个人抬着一个担子，两人挑一担，哎，挑进来了，一看呢是银子啊，是银子啊，这是干什么呢？那十三太爷就说，你们这些人都跟我出去娶老婆生孩子，谁要是生不了孩子就给我不要回来啊。所以这些人每人拿了50两银子呢就离开了洪洛府啊，到外边去的话呢这个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啊，他们有些人的话回来了，有些人没有回来啊。那么回来的人呢就在洪洛府的这个灾难里边的话呢牺牲啊，为主的话寻道了。那么没有回来的这些人听说洪洛府出事呢，他们来援救洪洛府，那么也中了这个满清的这包围呢被杀害了啊。那么过了一些年代以后事情平息了，这些小孩长大了，哎呀我搭的田的话还在洪洛府呢，哎呀我搭的房子还在洪洛府呢，所以他们相继的话也搬回来了啊。所以现在的洪洛府的话仍然还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教门啊，要知道这个历史。那么十三太爷做这个事呢，他就是一个预见，一个预见性的东西，要明白这个，这是第一个这个说明。第二个说明呢就是西福太太和十四姑姑啊，和这个李德昌这三个人的这个提前的安排。首先要知道西福太太呢她不是回民，她是个汉民，因为她家姓白，白家的话呢在当地的话是武术世家，武艺非常高强，那么但是要杀害我们十三太爷呢没有能力啊。那么这个道士纪事经里面讲呢，就是他这个满清皇帝呢派下了刺客，派了这个7个刺客就混进了洪洛府啊。混进洪洛府的话呢晚上的话呢要起来刺杀呢没有那个条件啊，人们到处的话都戒备森严啊，所以他们的话呢不能下手啊。到了早上呢离板刀的时候呢，这7个刺客的话也混在这个礼拜的人的中间。那么这一天礼拜下来了以后呢，十三太爷叫你们两班站，所有人就两班都站满了，然后太爷就一个一个指，把7个人的话呢都指出来了啊，指出来把这7个人都五花大绑了，但这7个人没有杀害他们，把他们驱逐出洪洛府。那么一个阿訇就问了，说太爷啊，你咋的话呢把他们认出来的呀？太爷说他们的鼻毛的话已经撑出了鼻孔啊，这7个人的鼻毛都撑出鼻孔，所以十三太爷就凭着这个小子耳朵把7个人给抓了啊。那么这个阿訇就倒霉了，怎么倒霉呢？就是一天这个板外下来呢，十三太爷突然就骂这个阿訇啊，骂得很惨，你这个木老废根，你这个卡死的，你这个什么就骂，然后还打了他，把他赶出洪洛府啊。他出了洪洛府以后呢心里面非常难过，我好大的冤枉，怎么太爷怎么说我呢，是吧，很大好大的冤枉。那么他想的话中间必有奥妙，所以就到了一个小店里边去歇哨，在歇下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两个书生打扮的人，就跟他交谈啊，给他银子啊，请他吃饭啊，请他喝茶啊。他就奇怪了怎么回事，说了半天的话呢最后明白了，是两个探子啊，叫他把十三太爷的住处啊，兵的话这个站的是什么地方最强什么地方的，画个图写个说明。他一想的话机会到了，所以他就画了个图写了个东西给他们，把兵力最强的地方说成是十三太爷的住处啊，把的话呢这十三太爷的住处的话说成是啊这个兵力最强的地方啊。结果这些人夜里边攻洪洛府呢，攻进去就全部被俘虏啊。那十三太爷的话呢还是宽宏大量的这个把他们释放，要明白这个历史。那么这个阿訇才说，哎呦原来的话呢是叫我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没有什么抱怨，没有这意思吧，就把这话就说清楚了。那么西福太太刺杀十三太爷呢，十三太爷的话呢都把他这个犯啊，三次刺杀，三次没有成功，三次都犯了。那么为什么要刺杀十三太爷呢？因为满清皇帝的话把他的父母亲作为人质啊，如果不把十三太爷杀了就把他的父母亲杀了， 他在孝道的情况下，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是吧？他执行了这个事，最被十三太抓住了，想把他犯。犯了以后呢，他没办法，没有自杀，没有别的路，逼着他第二次还是去。那么这么一个仁慈的人的话，这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刺杀呢？啊，但是不刺杀呢，他的父母亲也就完了，而且全家都要遭斩了啊！所以第二次又去了。那第二次十三太照把他犯了，第三次去他不是刺杀，他是林肯的话呢嫁给十三太，是这个事啊。所以十三太爷的话呢，这个收留了他，而且告诉他说，你的父母的话，我已经把他的话呢救走了啊。那么西服太太呢，为什么叫西服太太呢？当时娶的西服太太呢，在西边，就是我们红楼府的西边盖了一院房子，叫西府啊，所以叫西府太太。所以人们就不知道她真正叫什么名字，姓什么都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历史。那么中间的话呢，有人说不念尼寇赫也没有进教啊，就成了婚，这个东西不合教法啊。有的人说的话，十三太爷的话悄悄地念了尼寇赫，悄悄地进了教啊，说给西府太太。但不管咋说，从表面上看的确没有进教，也没有这个念尼寇赫啊。所以当遭难以后呢，那么西湖太太没被杀，因为她是下人，下人一般不杀，家族杀官，但是下九族连族嘛，你不是他那个族的不杀，是吧？所以西湖太太的话呢没有被杀，西湖太太就把十三太的孙子啊抱在怀里边，中间藏了一本穆苏哈尔夫啊，就古兰经的三十本的合订本，藏了这个台斯比赫，红腰虎是就是虎白，这或者是叫做是马老师的这个台斯比赫的话呢，把它藏在里边，用这个道主太爷礼拜的毯子啊，用衣服包在外边，就抱着从红楼府的家出来了。那么守这个红楼府的兵的话就说，哎呀呀，炸弹，说这什么人，旁边有，哎，这个是他家的下人，让他去哪去，你手里抱着什么啊，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时候呢就把他赶走了，是吧？那么这个散败不是救了这个十三太爷的一个孙子，同时保全了我们道主太爷的一个礼拜毯子和一件衣服啊，同时也救出了我们道主太爷从也门带回来的穆苏哈尔夫啊，和一串的话呢这个马老师的泰斯比亚啊，就仅存的是这么几件东西，要明白这个历史的情况。那么就看出来我们十三太爷是知道未见啊，在曾祖的意义上知道的未见，提前做了这么一个安排。那么再讲十四姑姑呢，那十四姑姑的话当时还肺病，那么就吐血了，那么十三太爷给了50两银子啊，叫家里边的一个佣人，一个班工下人啊，带他出去治病。到了张家川的话，病没治好，钱没有了，后来就听说红楼府出事，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那么做这一件事情的奥妙是什么呢？因为老三太爷的话跟大太爷说呢，就是跟圣人的47世后代，我们大太爷说呢，你必须娶十四姑姑啊。那么十三太爷那边的话呢做了这个安排。那么当我们大太爷逃出这个东沟以后呢，那么这个安排的事呢，你去投李德昌啊。所以在这个事情的奇妙在哪呢，就是十三太爷突然叫李德昌，你去的话投降满清，李德昌不愿意，他是个常胜将军啊，满清政府拿着头疼，打不过他，怎么突然来投降的话呢？当然非常高兴，镇守张家川叫李大帅啊，明白的话啊，就叫他当李大帅。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大太爷的话到张家川去啊，后边藏下来，前边提出布告朱拉马援长，拿起朱拉再朱拉马，是吧？说是老三太爷还有什么吩咐，说要娶十四姑姑，哎呀，赶快找十四姑姑，你镇守张家川是大帅嘛，镇守的张家川嘛，你找一个人还不容易嘛啊，到处查户口啊，最后就查到了这十四姑姑，就把他救到家里边来。但恰好的话呢，这个李大帅的话呢被封下来当李大帅，镇守张家川的时候就发了痔疮啊，经常说是下雪就痔疮，那么痔疮的话叫医，那满清的话呢就派了一个太医啊，给他专门治这个病，很快治好了。这个太医还没有走呢，那么十四姑姑的话找到了，头发掉了，已经走不了路了啊，睡在床上了，病情很重，结果抬到了家里面，睡在他的床上，然后的话用个帘子把他拉起来。那么太医来了以后，拉开帘子一看，这个不是李大帅吧，说李大帅生病了，怎么睡个姑娘在上面？那这个时候是这个 李德昌就赶忙说啊，这是我女儿啊，请派一个好好指证，就很快把十四姑姑治好了，那么就嫁给了这个我们大太爷。那中间就问这么一个事，当时啊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更没有什么传真啊，一个在红洛府，一个在云南东沟，怎么那边的话叫李德昌这个投降，这边叫我们这大太爷去投李德昌，那边的话把十四姑姑的话呢这个放出家外，这边叫娶十四姑，是吧？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来看呢，他都有未见的成分之一，就是曾祖的话凭着他的这个瓦尔丹拉啊，凭着他的意愿的话呢，他的话呢是他在这些事上实现了一些预言的这个证据。那么再讲一个呢，就是这个被九族连诛啊，这个事件之前呢，我们十三太爷的话呢还有一个预言啊，就是今后呢我们要世世为官啊，而且还预言了一个事呢，就是叫做火中生出一枝花，五湖四海定归他，此人相貌长得奇，连生两口并四蹄啊。那么十爷怎么说呢？两口嘛咱们回回嘛，四蹄嘛咱们马家人嘛，那么就把十三太爷的这一段话呢啊成为了一个事实的预言，是吧？那就不做更详细的解释。那么曾祖太庙说，在今世行善的人呢将得到享受美好的回赐报酬啊，曾祖的大地是宽广的，只有坚忍的人得享受完全的魔以福家就无以计量的回赐和报酬。这是的话呢在队伍三的第十节。那么再往下说呢，就在真主的考验下呢，这个一些事情呢就可以有这么一个证据啊，就是至于这个扎宰的话呢被这个冲走，至于的话这个有余的人呢，有余人的东西呢才被存留在大地上啊，这个的话呢是古兰经雷霆的第十七节，就是至于扎宰则被冲走，至于的话有余人的东西才存留在大地上啊，所以在每一次试验里边呢都是取的话呢好的啊，抛弃的话呢坏的啊，要明白这个事情。说坚定的信仰呢就必定的话深入心海啊，正心的以玛利呢必定会带来一种甜美啊，甚至于把一切的这个灾难一切的困苦所有的都转为甜美啊，把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一些试验的事情甚至认为的话不能够承受的东西呢都变成了不知斤两的东西啊，变成好像是苍蝇翅膀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啊，只有这种正心的以玛利的甜美呢啊充满他的心，这种信仰的话深入他的心海啊，说对真主的全信呢啊才有正确的这个认识啊，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那么他的信仰里边呢他是啊不缺失的，就真主对真主的全信就是要有在正确的这个认识里边，在正确的判断里边，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可能执着，才可能坚定啊，才可能有真主的相助，才可能有最后的成功和胜利啊。所以的话呢在古兰经中真主材料说呢，你们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那么我们圣传教门呢就要坚守在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啊，任何事情的话呢不可能凭空而发生，要没有真主的口唤万事都不可能发生啊，既然万事中间发生的事不论是对我们好的对我们不好的啊，对我们公道的对我们不公道的，对我们公平的不公平的，我们都要喜欢啊，就是明白这句话。因为有中国有句话叫狗不嫌家贫啊，子不嫌粮草啊，就不管什么遇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的话呢爱不爱教的话不能改变啊，我们的话呢任何时候呢不能够的话有抱怨的话啊，哪怕什么事情呢我们坚信一条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必定会走向一个繁荣富强的一个道路，必定会过这个难关，那不给国家添乱，那么我们的话呢就符合于我们圣传教门啊，因为圣人说穆斯林爱国呢就像鸟爱窝啊，这一条就精神了。那么我们对于有些事情认为不公平的事，认为有些事呢我们都的话呢以这个坚忍和拜功求相处啊，而不起抱怨啊，你不知道的话呢他的阿哥拜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的结局的话不一定是坏的，任何一件事情是看结局。一个人发了财了，你认为是好事，他功修丢了，他的善良的品德丢了，最后他去作恶犯罪，最后的话被杀头被关监了啊。他的钱多了，他的儿女的话呢就在社会上瞎混，最后的话呢就犯法干罪，最后受到了这法律的严惩。那么这个发财来说呢，对这个人来说不是好处，而是相反的话呢是害处啊。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呢，在他的这个生活里面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啊，最后的话呢他会提高他的认识，提高他的各方面的能力啊，让他的话能够知道的话，很多事情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呢一定要提醒的，就是不要听信一些人的话啊，不要听信一些人的这个挑动，在任何时候坚守圣传真道的根本啊，就是我们说的从国法和教法来说呢，是以国法为重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提醒，所以千万不犯国法啊，千万不扰乱社会治安，也千万的话不参加反动政治。那么我们的以玛利呢，这是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回归真主的道路啊。如果把信仰以玛利把伊斯兰教作为的话一个工具来使用啊，作为的话发财的工具啊，作为的话呢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呢，他的以玛利呢受了损害啊。如果把以玛利把信仰把伊斯兰教作为推翻政府的工具呢，那么他的话呢绝对是叛教，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信仰，而成了一个政党了啊。是这个事情的话提醒，因为现在看来呢就是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了，都希望能够正确的应对。那么这是题外的话啊。说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的圣行呢，他的舍奈提呢，它是全人类的最高的准则啊，最高的道德标准。在这一点上呢，一个人要想有完美的人格呢，必须遵循的话呢圣行啊，他才可能呢有一个高尚的品质啊。那么要知道，就是人类所向往的是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啊。人类的话呢，这个相处之间最好的是一个和谐，这要和谐呢就必须具有一个大度，一个慷慨，一个忠诚的这么一些精神啊。就在我们教门来说呢，只能把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呢看成是真主的一个试验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增加我们的信仰，增加我们的认识，增加我们正确的对待以玛利的这个态度，是吧？所以以玛利任何时候这是回归真主的一条路，绝不能把以玛利作为工具使用。那么就提醒了，对于否认的问题啊，否认的问题怎么样呢？那么真主材料说，他们不否认你，但不义之人却拒绝承认真主的启示，这是申序章的33节。所以知道的话，对我们之间的事情呢，那不是否认我们这个教门啊，也不是把这个教门说成了势力，而是根本的事情的话呢，就担心的话有不义之人呢，他这个拒绝真主的启示，就是违背天意而做事啊，所以要提防这个事。这是古兰经的话，这个申序章的33节，他们不否认你，但不义的人却拒绝承认真主的启示，就他们是为天意而做啊，否定真主的欧耶提，否认真的瓦合意啊，是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提醒呢，在这个行教门里边呢，必须是要跟随这个真诚的这个阿莱莫伊啊，就是海盖盖的阿莱莫伊泰迪盖提的这个神啊，必须追随的话圣门弟子的这一条道路。一个人的跪的话就跪在跟随啊，你跟随什么的话你就成了什么，你跟随强盗你就成了强盗，你跟随小偷成了小偷，你跟随坏人就成了坏人啊。你要是你跟随了国外的神头势力呢，那你就成了他们的帮凶啊。所以在这里就必须提醒呢，我们所跟随的必须是圣人的圣行，圣人的所耐地，遵循圣人的这个引导，不能够的话呢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这自我的话、私我的话呢作为自己的主宰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违背了这个圣传教门的根本。就必须的话呢是忘我啊，无私无我啊，无限的话喜爱我们的真主，喜爱我们的圣人啊，一直达到一个真正的牧民的这个标准。那么就提醒呢，就是在每一个人上呢，他都有一个责任，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我就讲了，就说我们的话呢要有一个环境。你们都知道，就是巴勒斯坦呢一些穆斯林在家里边风灾呢，炮弹落在家里边炸死了啊。有些穆斯林呢到清真寺去做主门而祭，最后人体炸弹炸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怎么样的信仰自由，怎么样的话行教门呢？所以在我们这个教门来说呢，一定要维护一个美好的家园，一定要维护一个和谐的这么一个环境啊。那么就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呢，大家的话呢，一定的话凭着舍不得坚韧和拜功舍了土，那么求真主的相助，而千万的话呢，不要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啊。那么我这个的具体的事实呢，不想的话把它点明了。那么很多事情呢，大家都清楚啊。凡是说话，他都有一个目的啊。他的目的买个书袋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目的摸清楚以后呢，那么你们就不会上当啊。那么今天就不多说了，阿拉木阿莱贡，阿拉木阿莱贡，阿拉赫玛特拉阿莱贡。